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欢迎收听由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
喂，
在新疆，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一句话出现在墙上、广告牌上、户外大屏幕上：各族人民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不知道你吃没吃过石榴？石榴子虽然彼此之间确实抱得很紧，但如果你用手剥石榴，你就能发现石榴子之间其实隔着一层细微的皮。在哈萨克人米尔的记忆中，这层皮远比石榴子厚实。
我叫米尔别克，我在乌鲁木齐长大，1984年生，然后我在新疆大学上的计算机科学。
米尔的成长轨迹原本是非常符合党和国家这些年民族政策的导向的，少数民族融入汉族主体社会的精英道路。他从小就是所谓的民考汉，少数民族学生上汉语的学校。由于一直在汉语学校上学，自己也非常用功，米尔的普通话讲得非常好。但即便是这样一个试图融入主体民族的少数民族精英，也依然能感受到无处不在的身份壁垒，比如大学毕业时的那场招聘会。
大学毕业之后，就是因为我们是哈萨克人，然后当时是那个有个2007年那个招聘会的时候，5月份吧，有各种那个公司啊，还有单位，他们要人，有些人要了我的简历，有些人就是直接说是看到我的面孔就说不要。我问为什么原因，他说你们汉语不行。我说我是小学、中学、高中都是实验班上的，我汉语学校上的，大学也是汉语的。然后他说你们的饮食习惯有问题，你们不吃猪肉，你们我们那个食堂会有问题的，还要给你单独我们安排什么。我说你那个我们可以自己解决那个饮食东西。我说我能不能跟领导谈一下，他说你自己谈去，你给我联系方式，他就不给。我去另一个单位啊公司，他们也是问的是就是类似的东西。有些人就是看都不看，就是民族不要，直接把那个简历放到下面。到了最后一个，看到一个中国石油的那个招聘会嘛，在他的那个摊子，他上面写的县哈萨克，就乞丐就问我为什么，他们说我们需要理科生，要派往那个哈萨克斯坦市场，因为你们会中文和哈萨克语。当我递简历的时候，我后面有好多汉族同学我不认识，他们过来，他们就抗议为什么只要哈萨克，为什么不要汉族。人事的他也说，他说我可以要，但是需要石油专业毕业，然后英语就是托福4级那种。都说你有的话，我会现在就要你，他们就不吭声。
就这样，在招聘会场屡屡碰壁的米尔，终于找到了一家需要他的语言才能和民族身份的公司。多年的刻苦学习，终于到了踏入社会的那一天。
我被选上了，然后我们在派到了北京培训3-4个月，然后又到哈萨克斯坦。在中国石油工作期间，我是没有这被排斥被歧视过，反而是我因为我的哈萨克身份被他们就是有利用价值重用。因为那个哈萨克政府他们的要求是必须培训当地工程师哈萨，但是他们经过那边培训，他们的中文不是很好嘛，然后培训方面有一些困难，所以他们中国石油公司就找了一个捷径嘛，就是我们会中文，也哈萨克语，就是学起来比较快一点。
不知道各位听众是否听懂了，我再补充说明一下，哈 哈萨克政府批准中石油在哈萨克开采石油，条件之一就是需要雇佣一定比例的哈萨克斯坦本国的国民。但中石油发现培训的成本有些难度，所以就想到了找些国内的哈萨克人来充数。这就是现代汉语里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我们是签的是合同，是我们是当地工程师的合同，我们算是哈萨克斯坦的工程师，就是中国公司帮助哈萨克斯坦政府培养的哈萨克斯坦工程师。当时是400美金，400美金现在的话就是不是很多，但当时2007年的话就是高收入嘛。啊，先到了阿拉木图，阿拉木图住了 一晚上，然后第二天去了那个有个叫克斯洛尔达的一个州，就是油田在西北部，不是在城镇那块，就是人员稀少的，基地就是50多人，70%是就是当地的哈萨克工人，还有就是中国工程师，基地经理也是中国人。一般是一个油田有3-4个就是钻井队，然后他们就是钻完井，然后就叫我们，我们是测井嘛，测那些油的深度在多少米。我们从那个一下车嘛，吃完饭，然后有个团队他们要准备去上井，我也是刚来嘛，那个在北京的时候我们也培训过嘛，那个机器操作，我说我能不能去跟你们去，然后说你会操作吗，我说我在培训培训过，可以可以，那就带我去。然后第一次上井的时候我就是搞砸了就是他们那个我们有个缆绳，上面指挥就是把他们就先盘开，那个时候我操作那个绞车嘛，下面的人他们就没给我这个指示嘛，我一直下意识，然后就直接把那绳子给鼓起来然后我们就那边就是处理那个事故，就耽误了4个小时，然后他们就骂我，你怎么在北京培训第一次来就被骂然后第二次说有个队员要上去嘛，然后我又过去，我说我能不能上，他说你没人 你会不会又会搞砸，我说不会了，然后他就带我
虽然第一次上井作业就捅了大窟窿，但踏实勤奋的米尔很快就适应了在油田的工作，并成为了业务骨干。油田的工作虽然很稳定，但也有缺点，就是需要在不同的油田间跑来跑去，总有种在路上奔波不着家的感觉。
就是3个月工作休息1个月，有些时候倒不开的话我们就是可能3个月4个月，有些我最长的一个记录是9个月，我在那边。就我的问题是我们不能待在一个地方，比如说我工作3个月在一个油田工作，休假完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他们就派我另一个油田，不固定。后来也是因为那个交了一些女朋友嘛，后来也是因为这些原因给分手，就是因为我在的时候他们不在，我的前妻也是之前他在一个压气站工作，在也是中国公司，然后他我休假的时候他上班，他休假的时候我上班，这种然后后来就是经常这种就是我们聚的时间短，然后吵然后分人。我的工作是蛮顺利，也工资也高，我也有房子，我也可以就是那边的环境也是待遇也是很高，大家都是相互尊重这种。
在国外工作又总在奔波，闲暇之时米尔也爱上网浏览些国内看不到的东西，但好奇心不光会害死猫。
2009年的时候，因为我在那边开始接触有关网上的那些反对共产党的一些内容嘛，一方面是好奇，然后一方面是我是没时间阅读这些东西，我有个习惯嘛，就是把那些网站给保存下来，然后以后有时间再看吧。当时在乌鲁木齐 下飞机的时候没人会检查我们的笔记本啊，那个就是宽松一点。然后我们坐2009年5月15号我们坐公交车过境的时候，就是他们就检查我的笔记本。笔记本的时候我就忘了那些东西嘛，忘了删了。在塔城的那个巴克杜口岸的边境人检查我的笔记本，查出一些反对共产党的内容。当时那个东都决斯坦那个旗帜，蓝旗帜，就是维基百科里面的就是旗帜嘛，就是想阅读一些内容。然后他们说就是我们要查一下，我说我只是好奇，我也不是什么什么，但不行不行，我们不能不让我碰电脑。然后他们叫了那个国宝，我当时哭嘛，但是也是2009年时候25岁嘛，我说我只是好奇，可以只是下载一下也没有什么。他们说你这个是其他，就是委托你送的一些资料，你想把这些资料送到国外。我说这个资料都是在国外下载的，没必要就从国外的资料再传到海外。他们就不信，他们说有个人，就是你只要把那个人的名字说出来，是谁给你的这个资料，我们就会放你。但是我是自己好奇下载的，将我们就将在这儿嘛。然后他们说我把我关3年。那个时候小孩哭嘛，然后把我派到那个塔城市拘留所，然后审讯审了2天2夜吧，就是疲劳审讯，就是两组，两个警察一组，一组是比较态度温和一点，就是说，哎呀，没有啊，你看这个你父母也挺好的呀，你工作也挺好，工程师嘛，只要把那个人的名字说出来就可以了，我们不会影响到你的工作呀什么的。然后另一组过来，他们就是态度比较严一点，他们就训着，你再不说的话，我们就关你3年，你父母也会被连累，这种。一惊一吓的话，这种很容易会疲惫，而且他们是坐在两边，就是一个人提问的时候，你看着时候，第二个人突然会提一些问题，然后就这种，就是第一个问题问完以后。接着问一些问题，然后突然就问第一个问题，看你这个问题回答是不是一致，如果有一点不一致，他们就问为什么不一致，你刚说的是这个，突然说一些人的名字，比如说 Ilham Abdelkim， 就是突然一些喊一些人的名字，就是看我的反应，但我不认识那些人的名字。然后最后第三天的时候，我就被疲劳审讯僵住了嘛，僵住的时候就是坐在那个凳子上，就是已经说不了话，就之前是你可以有个翻译时间嘛，现在僵住的时候你没有什么翻译时间，就坐着就是僵尸一样，然后他们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最后那天就是第二天晚上凌晨，说就有个戴眼镜的，有个穿蝙蝠的，可能是他们的领导过来了。他就慢慢坐到我旁边，就是捏了一下我的手臂，就摇了摇头，就是说我不是那个。他们就是认为我去过阿富汗嘛，然后问我你有没有去过阿富汗，然后我就说没有嘛，我只是去哈萨克斯坦工作，然后他就示意就是这种放人的意思嘛。审完以后第二天我就出去看了一下，就是干事所那边有好多囚犯，他们穿是那种囚衣，然后就是光头，他们要求我跟他们一块劳动嘛，当时有一点害怕嘛，但是我去了，然后跟他们搬运石头砖头，也那边的伙食条件是很差，就是我们吃的是那种硬馒头胡萝卜，就喝自来水。我在那边待了10天左右，最后一天就是他们说可以放我，是但是有个要求，就是他说要做个那个认罪视频，但是他们给我的罪名不是那个反对共产党那种，他们说是我是传播淫秽， 就是说他们不会说给你一个真正的罪名，就是他们给你一个丢脸的那种罪名，就是说万一你在到了哈萨克斯坦之后公开这些东西的话，我们会公开你的这个视频羞辱你。我就录了嘛，就是说认罪视频，我因为这个事情，然后他们最后说你下次回来的时候我们要给你排任务，就是要跟踪哈萨克斯坦的维吾尔人。我在油田工作那边也没有维吾尔人，这是我的工作性质也不允许我跟维吾尔人接触。第二是我也不想就是这种参与这种东西，对吧？我只是好奇看一下，只能是他们说你不答应我就不能出去，然后那只能违心的答应。我被放的时候，那个我们的那个国保人员维吾尔，他让我坐他的车，然后他开着车嘛，那窗户是开着，然后他问我米尔啊，自由的空气怎么样啊？我就吸了一口气嘛，我说哎，挺好的，就是感觉这种，就是当时看到那些天上的那些白云啊，他们就是自由很自在，自己想做那种白云那种，他们想飘到哪儿都飘到哪儿。2009年5月25号，我跟父亲一块过境嘛，到了哈萨克斯坦之后，我就开始申请移民嘛，我就没去过中国嘛，担心就是回来之后被他们抓。
突如其来的横祸让米尔选择了加入哈萨克斯坦的国籍，好在米尔的工作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他很快就回到了之前熟悉的工作状态中。但这个时代没有给米尔太多的喘息机会，让他自己去疗愈心灵的创伤，更大的灾难降临了。
就是我工作方面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没有发生这个在教营这个事情的话，我同事没被抓的话，我没有被卷进这个事情的话，我还是会在那边工作，安心的工作，就不会有太多的问题。2009年开始移民之后，就是我是重点关心在哈萨克斯坦的生活了，我也就很少关心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也没有跟朋友们聊。2017年就是我同事被抓嘛，当时我们的经理也没有跟我们说他被抓。2016年我结婚了，结婚的时候经理同意，就是你可以不像以前那样就是工作5个月4个月，你可以跟那个穆拉提倒班工作2个月，想2个月我们再商量这个事。我当时我老婆也前妻也很高兴了。到了之后那个经理跟我说，就是穆拉提他们那个有证件上的问题，可能办不下来，等几个月下来能不能顶一下。我说可以。第二个月过去了，然后经理说他们还没有办下来，能不能再顶一下。然后我前妻也不高兴嘛，为什么你早是答应不找其他人嘛。第5个月的时候他们才给我说，就是穆拉提被抓了，你能不能就是有没有在哈萨克斯坦跟他就是合影的照片，能不能给我们发一下，然后我们想给那个阿勒泰的那个看守所给他们看的证据，证明这个人一直在哈萨克斯坦，没有在阿富汗其他国家。回到阿拉木图之后，我见到一些我的就是家里来的客人，我的同学，我的朋友都在讨论这个事情，说那个某某人的同事被抓了，某某人的父亲被去学习了，他们说是学习，然后说是某某人的被学习了，被再教育了。我说你学习很平常啊，我当时想法就是那个之前党员他们有个那个政治学习，有个集中的1个月3个月这种， 我还以为是那种学习。然后当时我因为是一种我想把那个我的同事捞出来吧，我想如果他不出来的话，我下次回去之后我还得要干七个月八个月，所以就是一方面是为了我自己啊，一方面是也为了救他。
这时候米尔开始觉得事态有些不简单，但似乎自己又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他来到了哈萨克斯坦最大的城市，也是中国籍哈萨克人居住最多的城市阿拉木图。他找到了关注此事的人权组织，在这里他被吓到了。
然后我去他们的办公室的时候我就吓了一跳嘛，那边有好多，就是他是叫卡德拉的一个卖开药店的一个，也是中国哈萨克嘛，他把药店的一半就租给他非政府组织嘛，人权组织，是就是租给咱们用嘛。当时就是有好多受害者家属，有些人就哭啊，就是那种，有些人说哎呀这只是个学校，政治学校，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有些人说这个不是学校，这个是监狱这种。当时大家就不知道怎么做，这有些人只是哭泣，就我们就说嘛，我们要积极写信。然后有些人说我恨中国人，如果我在街上见到中国人，我想揍他们。我就说你不能这样，就那样的话就是反而中国政府高兴，对吧？他们会说啊，你看我们关这些人是有理的，他们这些人就是极端的。所以就我当时给他们说，我们要用就是非暴力的手段，就是我们要用纸和笔，我们要去维护我们的权利。问题是他们是只会阿拉伯字母的哈萨克文，然后不会斯拉夫字母的，也不会中文，那些年纪大的人。然后我就说我可以帮你们就是写帖，然后还有一些大学生，就是他们过来帮忙，就是但是有些大学生他们说不要，他们不想透露他们的姓名，因为他们担心他们在国内也有他们的亲戚，所以有些人是戴着口罩就是帮我们写。
米尔决定帮助这些同胞，于是他在这个人权组织做起了志愿者。他发现很多人的经历非常值得分享，但这些人无一例外都非常害怕被打击报复或者连累家人。他想到一个办法，决定做一个网站，以一个虚拟的网络身份去书写和表达这些真实的故事。他给这个网络身份起了一个名字，伊勒纳扎，汉语的意思是自由。
因为我做这个之前，就是我游历我想了三个月，就是我要不要做这个事情。我知道我做这个事情的话，我的后果会是什么样的，就是我可能会给家人带来，因为我姐姐哥哥姐姐还在乌鲁木齐，我做这个事情的话可能会给他们带来不方便，我可能在哈萨克斯坦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但是当时有一些我的同学，我的同学们，有一次我跟他们从乌鲁木齐回来，跟他们一块聊，他是协警，当过协警，然后他说哎呀乌鲁木齐啊新疆没有那么事儿，他们都是挺好的，都抓的这些就是犯罪分子，你们不要传播什么谣言啊，就然后我们就喝酒聊天。我就聊着聊着我就跟他就开了那个房间嘛，其他人走了，他就坐在我对面，就那个小伙子他就哭，他说米尔，那个你的同学，就我们的同学，就是哈米特被抓了，还有某某同学被抓了。他就是给我哭诉他的情况，就是很，他自己是协警，但那种环境是很，他说很让他窒息。有一次他坐公交车的时候在乌鲁木齐，就说有个汉族人他就是踩了他的脚，然后他就这样看了一下，他说他穿的是那种就是协警的服装嘛，警察的服装， 然后那个汉子荣他对他就是瞪着头上说，你看什么看，我你再看的话我就把你送到就是学习中心。当时他觉得很委屈，在就是他说那个一车公交车里面的人都在看他，然后本来是有两个车站要坐的，但他就是提前下了两站，然后他就是他说一个大男人就是跑，他说跑着回到家里，回到家里他把门锁上哭了起来。他说他一生当中是也是第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就是说了很多，对，就是在他在工作的期间就是协警的时候也是很害怕，万一哪天他们会不会把他给弄走。他给我说有一个同学的，我的同学的同事，他们就坐在就是两个女孩在聊天，就是在办公室聊天的时候，警察就闯进来，直接把那个人就二话不说就拉走了。当时那个我的同学他就吓了一跳，就是整天就一整天没说话，他就是不知道发生什么。回到家之后他就喝了点酒，然后他才有点缓过来了。他说就是那种环境，他们说是那种窒息，就是不知道下一个是谁，这种恐惧让他们就是很恐怖。
米尔开始了书写和记录，也开始了自己多面的人生，一边是国有企业中的巨头中石油的哈国工程师，一边是以自由为名的公民记者，为远在新疆的同胞们书写一篇篇血与泪的文章。
当时就是外面听到那个警笛声的话，我就害怕，我就直接把手机就扔掉。就是看到完路上看到警察都觉得害怕，就是这种哈国警察的。这种过程是一种很矛盾的，就是我害怕，我也是就是甚至听到鸣笛声都害怕的，但是这个是我必须得要做，就是一种就是 duty 责任，就是我的。当时我在人权组织工作的时候也是，我每天都要换三种身份。我工作的时候在家里是我自己，然后我在人权组织的时候我是那个另一个名字叫 Tabigat， 我在晚上的时候我是那个一直跟他在那个网上写东西的。进我家门之前我看一下我的手机是不是在那个我自己的账号里面，脸书账号，我担心我父母亲查我手机嘛，我担心我前妻也会查，但是没他们没查过嘛，但是有一方万一。然后等他们睡了以后，就晚上就我就开始写东西嘛。
伊莱娜·扎勒的影响越来越大，很多人带着自己的经历和故事来找他。
有些是律师，曾经参与过那个2009年那个乌鲁木齐事件的时候，他们就是判那些维吾尔人那些，他们说那些维吾尔人他们有些年轻人只是路上走路过的那些维吾尔那些，他们直接把他们判十几年，而且那些律师他说他等他们回到宿舍的时候他会痛哭，抱着那个他们律师同时痛哭。后来他们已经麻木了，麻木就每天也喝酒，就是麻木自己，因为他们就是没法救那些女儿。有些人说有些女孩，年轻女孩，她唯一一个救的是一个疯子，一脚一拐就走不了路这种，然后把她也关进去了，然后审她的时候他们就尽力把他给救出来了，因为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他不可能伤人，这不可能。我们能救的是唯一这个一个人，就是算是对他们自己的一个安慰吧。就是他说这种当时是对于他们这个律师这个职业的这种侮辱。你给他多少的工资，就是多少的那种待遇，是他是弥补不了的。 有一些经历是就是也很让人就是欣慰的，就是19年12月31号，就是有个归居在艾文汉那位女士，还有9位就是他们被关的那些人，就是中国政府要求，就是说是让他们在工厂工作一年之后说要放他们。他们是在被关了那个集中营嘛，然后他们工作一年之后，他们就是威胁说要签那个工厂合同，签合同的话你们就继续工作，不签合同我们就把你送回集中营。就是在工厂嘛，工厂说他们有宿舍的时候他们可以用那个手机，他用手机给那个他的亲戚联系嘛，亲戚再联系海外的丈夫，他的丈夫，这个情况很紧急嘛。然后我就要他们那些9个人的联系方式，电话号码，就是他们的姓名、工厂的地址、工厂的这个负责人的联系方式。那个时候就是我跟那个住北京的《华尔街日报》的那个记者联系，他在北京。那天晚上是新年，就是大家都在那个放鞭炮。那位记者也是我很敬佩，因为他是那边都已经我这边是12点了，那边凌晨3点，他还要去其他地方采访，还得要等那个上午10点。10点的话，新疆那边是刚上班时间，直接给他打就是工厂那个老负责人打电话。我们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我们了解到这些9个人情况，你们准备把他们送回那个在教委中心，我们要跟你们解释，我们现在就订飞机去新疆，我们要去调查这些人。当天就放了9个人。
公民记者和外媒记者的合作暂时性的改变了这9个哈萨克人的命运，这让米尔感受到了一丝工作的意义和价值。但这是一份孤独的工作，面对的都是网络空间里的人，他们的故事再真实再让人动容，电脑边也只有米尔一个人在不知疲倦地敲打着键盘。这让米尔时不时地会感受到有些累，有些迷茫。
做这个账号的管理这个账号的时候，也有一些时候就是感觉是跟自己说话，感觉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感觉。但是当就是有我一个朋友，他是在上时候在哈萨克斯坦搭了一个车，然后跟他闲聊的时候，他就谈到我的名字，就是说也跟他说这写的东西都是很真实的，你有没有看关注他的事情，就是也就是说一个陌生人在跟他聊，听说也跟他说他们就是以也跟他说的报道为准。因为我写的东西也是依据真实的事情，我不会写什么，就是我也不会去夸张什么强暴啊什么酷刑啊，那我不会想象去写，我听到了什么，我看到了什么，不是有些人跟我说某某情况这么这么样了，我突然就写，我还要核实一下。然后就是有一次也是在就是在巴黎嘛，我跟一些维吾尔朋友就是聊天嘛，当他们知道我是那个也跟他在的时候，那个有个人就差点哭出来了。他说他在国内翻墙软件，就是经常关注我的网站，我的推特，就是说当时是每次看你的新闻就是我的一种精神支柱。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很那个感动，就是我做的事情还是有意义的。
2021年，米尔所在的人权组织被查封，负责人被抓。 米尔感受到了危险近在咫尺，逃离似乎是唯一的选择。
然后那个三月十号，我们的那个负责人被抓，然后当时他被带到那个阿斯塔纳是吧，首都，然后我们的电脑被没收，然后档案被没收，然后我们的办公室被封。当时那天我不在。后来他们出来之后，我问他们，警察问了什么，他们说耶格纳扎登在哪儿，就是那个网上写东西，哈果警察问他们，然后开始在网上，就是我的账号，就是我的匿名账号，就是看到账号里面有一些匿名人，就是写东西嘛，说我们知道是你，你们的负责人被抓了，我们下一步就是要抓你，然后就是感觉就是受到了威胁嘛，就是，然后我就开始了这种流亡生活。经历也是，我从2009年就是开始不能回中国，不能回我的家乡，不能见我的朋友，然后慢慢的开始适应了哈萨克斯坦时候，然后再过10年，我又被迫移民到法国，又重新从零开始，又回不到第二个祖国，第二个家乡。感觉是很那个，而且我在人权组织工作的时候，我们要接受那些采访嘛，每天接受那些受害者家属信息，每天我们看那些照片，那些看到十几岁小孩他们的照片，还有阿姨奶奶80多岁的，当时每天都就是心情是很沉重的，需要一个很大的一种心理承受能力，要不然就是你会垮掉的。心情也是很复杂，但是要说保持理性的，因为集中营问题还没有解决，就是他们还在里面，多少人就是在里面死去了，我们也不知道。有一些人可能会理解为，哇，我在利用他们的这种身份，然后逃到欧美国家在享福。但是我没有啊，我一直想办法想继续我的工作。但我是没能力，我也想。就是心情也是很复杂。
玉阳电话第二季少数派现已上线，每周更新。你可以通过美国之音中文网以及 Spotify、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YouTube 等平台收听，也可以通过 Facebook、Instagram、X 等社交媒体平台找到我们。宇航电话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